今天的主日经文呢是何西阿书一章一至九节，二章十四至二十三节，还有三章的一至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诵读。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加做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在过片时，我必讨那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的我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俄路哈玛，就是不能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歌蔑给俄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儿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何西阿书二章十四至二十三节。后来我必选了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鸽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师，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耶斯列民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也必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摆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日多为我，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称，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者回心转意， 寻求他们的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好，我们今天的讲道主题是道成肉身的呼召，我们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一次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不知道大家刚才读了这么多经文，会不会有时候觉得有一点点困惑啊？因为何西阿书它是旧约的小先知书的第一卷。那小先知书呢，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读圣经，旧约圣经，你开始读创世纪，然后读摩西五经，然后再读到历史书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还蛮有一些感受的。可是再往后读到先知书的时候，慢慢的这个感受就没有了。甚至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读到小先知书，你就已经放弃了读旧约。啊，这是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一个习惯，我自己也不例外啊。那我记得我在刚开始读圣经，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我是相当的困惑，因为我不知道何西阿书他到底要说什么。那何西阿书，我们刚才看读圣经的内容呢，其实涵盖了第一章到第三章啊。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就是在旧约圣经的先知书，它其实是应该算是一篇一篇的讲道，也就是先知从耶和华神那里领受了信息，然后对当时时代的人所发出的上帝的话语啊。或者说你可以看到耶利米书或者很多的先知书甚至有这样的描述啊，耶和华神跟先知说，你早上起来站在什么位置向那些以色列人说话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看待任何的一部先知书，它应该是由一篇一篇的讲道或者一篇一篇的上帝的信息而组成的。那何西阿书呢，我们刚才读的一到三章，其实它的内容呢，应该是由三篇讲道或者三篇信息构成的。那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一节，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篇。然后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结束是第二篇。然后第三章刚才我们读的五节是第三篇。那何西阿是个什么人呢？啊，当然大家认为说他既然是先知书的作者，那他当然就是一个先知。但是也有不少的学者去考证，因为从何西阿书整卷的内容去思考去研究，最后呢，他们有一个相对大家一致的一个结论，认为何西阿呢是出自一个祭司的家庭，也就是他对这个律法非常的熟悉，他对那些敬拜侍奉祭司的一些规条也很清楚和明白啊。那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何西阿，他在作为一个又是祭司的身份，然后又是作为上帝的先知神话语的一个代言人啊。那在我们刚才所读的何西阿书的第一节呢，其实他告诉我们何西阿应该是在他讲到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啊。这个地方的耶罗波安王呢，应该就是指到耶罗波安二世啊。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二世是一个北国的一个王啊，他大概的那个年代呢，应该是公元前785年到公元前745年，这个年间是耶罗波安王作王的时候。那在第一节里面，他同时又提到了几个犹大王的名字啊，他讲到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加王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北国和南国其实是并存的。那当以色列北国要灭亡的时候，其实刚好是在西西加王年代。所以不少学者会认为说，何西阿他作为先知，他发从上帝而来的预言和信息，应该是涵盖了将近40年的时间，也就是从一开始从乌西亚王啊、耶罗波安王二世一直到最后西西加王，将近40年时间，他作为上帝的先知去领受上帝的话语，而且向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去传讲神的话语。 但是我们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可能不仅仅如此啊，他不仅仅只是一个传递话语的人啊。那我们知道在当时的那个以色列北国的情形，我们以前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先知书的时候提到，当时无论是以色列北国还是犹大南国都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以色列北国他们是基本上就是从一开始，从他们的创始人开始，我们以前上次在分享列王记的时候讲到他们的第一个王叫耶罗波安，从那个时候他们设立了偶像，就一直没有断绝过偶像的崇拜。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以色列北国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啊。有一个学者这样称以色列北国，他说他们是在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原因去敬拜错误的神啊。我们知道他们是拜金牛犊的啊，他们在整个偶像敬拜的里面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地步，也就是他们不能够在这个方面做得更不讨神喜悦，上帝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那何西阿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向着以色列北国在传达上帝的信息啊。那我刚刚讲过他不仅仅只是一个上帝话语的传递者啊。我们来读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从第二章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那这个地方他说到，他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啊？我当时我记得我在最早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疑问，上帝怎么能够命令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呢？那这是难道是一个真实所发生的事情吗？因为在按照当时的这种文化习俗，近前的犹太人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就是说他如果要去婚娶，要去娶一个女子作为他的妻子，他绝对不会去找一个行淫的一个女人去作为他的妻子啊。那尤其是祭司，我们刚刚讲到何西阿的身份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祭司，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敬拜的这样一个身份。那在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七节他说，不可娶妓女或者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利未记这段经文其实是指到在对当时祭司的一个要求，他对祭司的婚姻是有要求的，他要求你娶的女子她的背景要是清洁的啊。这在眼中，因为祭司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他希望他的配偶他的家庭也是在上帝面前是看为圣的。那我们就要想说，何西阿书这里为什么上帝要给何西阿这么一个命令，说你去娶淫妇为妻啊？那我曾经听到一种说法啊，那个说法是说，因为这个以色列民族他们不仅仅是拜偶像，而且他们全民都是行淫的，也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北国这块地方呢，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女子是没有行过淫的啊。他说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所以何西阿娶任何一个女人都是一个淫妇。那这样一个说法是当然去想要去解释说上帝给何西阿这样一个命令的，好像我们看似是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实际上今天不少的学者去研究的时候，其实这不是真实的情况。以色列人并不见得所有的都是行淫的。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让何西阿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如果再往下读经文的话，好，耶和华神有一个解释，在一章二节的结束的时候，他说你去做这件事，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所讲的淫乱，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当然可能也包括一种真实的淫乱，它更多的是指到以色列北国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去敬拜偶像，如同在属灵方面的淫乱。那我们就想说，上帝要让何西阿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去娶这样一个女人然后想要去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吗？好像上帝真的是要何西阿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在后面紧接着第三节他说，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 有的人可能认为说割灭在那个时候还不是淫妇，这当然这也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当何西阿去和割灭结婚的时候，割灭还不是淫妇，但是割灭在后来结婚以后开始屡屡对何西阿不忠啊。那这在后面第二章里面明显能够看到啊，我们一会儿看到第二章的时候，那上帝显然是借着何西阿的婚姻要去表明他对以色列人审判的信心。我们接着往下，在第一章后面接着读四到九节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上帝说割灭生了三个孩子啊，这三个孩子呢，耶和华神直接就跟何西阿说，你要起三个名字，而且是上帝所取的名字。第一个名字叫耶斯列啊，然后这里特别解释说为什么要叫耶斯列呢？啊，这里在第四节这里说啊，他说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取了这个名字，而且每当别人问到说，哎，你这个孩子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啊，这好像不是我们大家亲属我们一般人所取的名字。那先知何西阿就借着这样的机会要跟周围的人解释说，我的儿子起名叫耶斯列是因为上帝要追讨耶户家杀人流血的罪，上帝要刑罚以色列人，因为他最后讲说也最后要使以色列家的国要灭绝，上帝的审判要临到。这会不会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呢？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那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去分享，无论是以色列北国和犹大南国，这些百姓其实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是相当好的。他们认为你看我们有那个敬拜神，我们有那个侍奉，我们有各种祭祀，我们有守住各种各样的宗教的规条，我们的宗教生活非常好。可是实际的情况是，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甚至何西阿，我刚刚讲说不仅仅他的婚姻，后面我们还会讲他的婚姻，他在他的家庭里面，他的儿子居然取名叫耶斯列，然后去不断的去警告周围的以色列人说上帝的刑罚要到。那不仅仅如此，当他的太太割灭生了一个女儿叫做罗路哈玛的时候，我们大家刚刚读到经文，罗路哈玛的意思是不蒙连续，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做罗阿米，罗阿米的意思说非我民。何西阿就借着他的两个孩子的名字还是跟周围的以色列人宣告说，你看我的孩子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因为耶和华神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他的民，你们不蒙他的连续，上帝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以色列民。那这样一种做法其实并不是很独有的啊，不是何西阿自己独有的，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位先知，我想有些弟兄姐妹读过其他的先知书，应该知道有另外一位先知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以赛亚啊。以赛亚的第一个儿子的名字他叫施雅雅述，施雅雅述的意思是唯有余民归回，他是发了一个预言，他告诉说上帝的刑罚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因为当时以赛亚针对的是这个犹大南国，他针对犹大南国的这些人说，告诉说有一天上帝的刑罚临到你们，可是有一些余民可以归回，你们所有的人都要被掳，但是有一些余民可以归回，就借着他儿子的名字在发预言。那然后以赛亚书第八章一到四节更是记了一件更大的事情，就是他不仅仅他把他要传递的信息用一张很大的纸写出来张贴在那里，而且他跟他太太生了一个孩子，给他孩子的起名字也是起了那个信息的名字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读以赛亚书八章一到四节，那个名字叫做马黑尔萨拉勒哈施巴斯，他的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所以不光是何西阿做这样的事情，先知以赛亚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家人他的孩子的名字用来当做上帝所发的预言。这就是先知的生活，先知的生活不仅仅他们的婚姻好像是上帝的信息的一个发布的一个场所，而且他们的儿女的名字也用来去作为上帝预言的一个途径。那我们 如果接着看何西阿书第二章，当然你们就可以了解我为什么说先知的婚姻也是他发布这样一个信息啊。那先第二章我们刚才没有读前面的一些经文，第二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啊，我们可以很快读一下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身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她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却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也以此供奉巴利啊。我们看见这个描述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怒火中烧的一个丈夫，他觉得他的妻子不忠于他，他甚至怀疑他妻子给他生的两个儿女或者几个儿女都不是从他而出的。我们看刚刚他给后面两个孩子起的名字，一个是不蒙连续，一个是非我名，这两个孩子从出生的时候，或许先知心里面就有这样的猜疑，说他的妻子是不是对他不忠，和别人去发生这样的关系，以至于生了孩子。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心中充满了愤怒的一个丈夫，他觉得这样的妻子是这样去背叛他，去做这种可羞耻的事情。可是弟兄姐妹，当你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第八节，你可以继续往下读，你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信息不仅仅只是何西阿的当时所处的家庭的环境，因为他妻子是一个人眼中的淫妇，做各种各样的奸淫的事情，违背婚姻的誓约。何西阿借着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生命中间的痛苦，婚姻中间的痛苦，他要去表达一个上帝对那个时代的人所发的信息，就是你们的光景和那个行淫的淫妇是一样的，你们也背离了耶和华，你们背弃了神，所以上帝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你。这是刚才在第一章已经反复讲到的。我们可以想象，我刚刚讲到何西阿有40年的时间做先知，在这40年的时间里面，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但是你可以想象他或许中间有几十年的时间他在婚姻的痛苦里面煎熬，那是非常真实的痛苦。然而先知且借着他自己的痛苦去反映出上帝的痛苦，因为耶和华神就如同是那一个被背叛的丈夫，他看到以色列北国这样的拜偶像，这样的离弃他，他心里面是何等的愤怒，何等的记恨，他宣告了他的审判，他说我要刑罚你们。但是呢，这又不是一个上帝所宣告的信息的全部，因为耶和华神是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所以我们如果把刚才我们三章的经文中间我们其他的一些经文读下来，我们会发现说第一章的一到十节到二章一节以及二章十四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盼望的信息啊。虽然这样的一个丈夫背叛了，好像被妻子的不忠所背叛了，可是他心里面好像还带着一种盼望，说我的这个背叛我的妻子能够再回来，我能够再恩待他，我能够再用慈爱和怜悯来待他。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极深的痛苦里面，就如同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一样，他虽然这样的痛苦，虽然这样的愤怒，但是他仍然希望能够挽回以色列人的心，让他们能够重新来归回。所以在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啊， 那这个地方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义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上帝的心是，虽然说心里面很痛苦，虽然说心里面有那样的愤怒，但是他仍然愿意说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回转，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继续读到第三章的一到五节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第三章在讲什么啊。第三章一到五节啊，那它是一个很短的一段圣经，但是他说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这是他亲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那这里当然再去爱一个淫妇，也当然不是像有的人所想象的说，好像何西阿把他的前妻休了，因为他对他不忠，因为他犯了奸淫，所以把割灭休掉了之后，又另外再去娶了一个淫妇啊，这应该不是这个经文的意思。大家如果去读 NIV 的翻译和其他的英文的版本，他就直接翻译说，他说耶和华是说，你再去爱你的妻子，你再去爱那个你休了的那个妻子，因为他犯了奸淫，他不忠，他不贞，他离开了你，但是你再爱他，你再去接纳他，你再去招他回来。这是第三章一到五节的内容。所以我们看见何西阿在经历这样的一种痛苦，他极其的愤怒，极其的伤痛，但是上帝的话语说，你要去爱那个背叛你的妻子，你要去再把他接回来，再去接纳他。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何西阿书啊？我们当然这个是我们讲到一章到三章啊，这是非常鲜明的，就是何西阿他自己的整个的婚姻的生活，家庭的生活都是一个见证，都是一个上帝的信息。或者说我们今天来思考，我再给大家的这个题目叫做道成肉身的呼召。所以何西阿所接受的一个呼召，他不仅仅只是说像大多数先知，我不知道其他的先知生活怎么样，因为圣经中间呢并不多数的去描述先知个人的生活，当然也有像以西结、以赛亚还有耶利米啊，也描述他们的个人的生活。大多数先知呢的形态呢，就是他们领受上帝的话语，传讲上帝的话语。可是何西阿的传讲的方式是如此的独特，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生活，甚至把他的婚姻、他的家庭都摆上，作为一个信息去传给当时的时代。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啊。有的人可能会想说，这个何西阿会不会太倒霉啊？被上帝选中了，要啊牺牲了婚姻，牺牲了家庭。甚至有的人会说，上帝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啊？因为何西阿作为一个祭司，他公然要去娶一个名声不好的妇人，而且显然在后面的婚姻生活里面证实了这样一个说法，他的妻子一再的不忠啊，甚至很有可能是跟他的情人生下了儿女，这给一个祭司的家庭带来何等大的一个羞辱。可是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上帝这样做，上帝不仅仅做了这件事，上帝还有做更大的事情。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也是无辜，最终死在十字架上。这或许是我们要去思考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一个含义。道成为肉身，道怎么成为肉身啊？一定是要去真实的去经历这些痛苦，这些磨难，甚至是死亡。何西阿用他的生命去承载上帝的道，耶稣基督也是用他在地上道成肉身的这33年半去承载了上帝的道，他就是神的道。这是上帝一贯的做事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一个被罪恶所污染、 所辖制的一个世界，我们去真实的活出上帝所要的公义、圣洁、怜悯和慈爱。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才可以完成上帝的心意。所以有的学者在研究何西阿书之后，他得到一个结论，说何西阿书是整个所有的小先知书中间的关乎上帝的救恩最完整的一个书信，因为他各式各样的主题都有，他又讲到上帝的圣约，他又讲到上帝的审判，他更有讲到上帝的怜悯和人的盼望。因着上帝有怜悯有慈爱，虽然以色列人受了刑罚，虽然以色列人受了审判，但是他们最终在神里面还是有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思考啊，道成肉身不是一些道理，不是一些知识，而是一些上帝的话语，真正的能够在你的生命中间能够呈现出来。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啊，一方面我们好像很发达啊，科技也很发达，我们各方面的学术也很发达，我们今天不少弟兄姐妹都可以在各种各样的途径，我们可以接触到真理的知识和道理。可是我们今天却是在另外一方面却是一个非常贫乏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好像很难活出那样的一个上帝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而我这里要讲到一个人叫潘霍华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德国人啊，他在世的年日刚好就是在德国二战期间啊。他在1930年的时候24岁的时候就成为柏林大学的系统神学的讲师啊，可能很多人不敢想象说这么年轻就可以成为那么一个高等学府的一个系统神学的讲师。但是因为他里面的对上帝的热情，对信仰的认识，他从1933年开始就开始抨击当时的希特勒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论调，一些说法，一些政策啊，因为他认为那是不合乎真理的。那以至于他到1936年的时候，他就被德国当局把他从柏林大学赶出去了，说你不可以在这个大学再教系统神学。那然后后来他就参加了反对纳粹的运动，甚至还参加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那到1943年的时候，在一次刺杀行动失败，他被捕。然后后来在1945年啊4月9号，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之后，已经进入欧洲，已经逼近在德国本土了。可是就是在那个盟军到来的前几个礼拜，他被处死。那这是一个好像听上去就是啊一个我们说是一个烈士的故事，一个悲壮的故事。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有的人知道他之前所发生的是什么，就是193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他还是有机会可以留在国外的，因为他刚好在美国旅行。那个时候那些美国的朋友们就劝他说，你看你现在德国的情势这样的危急，而且你又是那么鲜明的去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你回去一定会遭受迫害，一定甚至生命不保，你就留在美国安安心心的在这边教系统神学，教这些上圣经，教真理多好。可是潘霍华在那一刻，我相信他是经历了很多的祷告，那他最终毅然决然的决定回国。然后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面这样写道，他说，假如这时我不分担我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与战后德国基督徒生活的重建。那这句话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解释，就是说我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活出一个上帝门徒的一个样式，我没有资格在战后我再对那些基督徒讲到你们的信仰生活。所以潘霍华在那一刻他所做的决定就是说，我不仅仅相信这个道，我不仅仅教导别人这个道，但是我自己要去在我的生命要去活出这个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潘霍华的一个名言，就是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招来为他而死，这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言。我们有没有想到潘霍华不这句话不仅仅只是讲到一个属灵上意义的，我们要向着罪死，向着世界死，向着基督活，而是一个真实的发生在他的生命中间的，他要去面对这个死亡。弟兄姐妹们，真正活出来的信仰才是真信仰，这个道真正能够成为你的生命中间被彰显出来，那个才是真的信仰。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你们在你们信主的这几年或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过程里面，有多少圣经的话语在你们的生命中间活出来？大家知道旧约有个人物叫约瑟啊，约瑟在17岁的时候就做了两个梦啊，他梦见这个在田里面的这个禾捆啊，他梦见他的弟兄的禾捆都向他下拜，然后他另外一个梦里面他梦见说天上的星星11个星还有太阳和月亮都向他下拜，这是上帝所给他的意象，给他的话。可是他为了这些话他受了很多的磨难。诗篇105篇17到19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节经文，可能有不少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快就跳过了啊，因为他是在这里面啊，17到19节啊，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用他被铁链捆拘。然后注意第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上帝要让神所赐给约瑟的话在他生命中间应验，这是我们每个人所要去经历的一个真实的信仰的历程，乃是上帝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间应验。所以我还是要问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上帝的话语曾经在你的生命中间应验过？你的生命中间有多少话语曾经活出来过？我这里要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是在中国的过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叫做吴维尊，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人啊，他有个绰号叫做中国的以巴弗啊。那吴维尊弟兄呢，他在50年代的时候他就因为信仰被捕入狱了。那他在入狱之后呢，那神曾经给他这样一个感动啊，他在祷告中间上帝给他一个感动啊，那这个感动是出于一段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是在撒母耳记下23章11到12节啊。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当这位吴维尊弟兄在监狱里面为他自己的处境祷告的时候，他里面就出现了这段经文，然后神在他的心里面提醒他说，你要为我守卫红豆田。什么是你的红豆田呢？就是你每天的谢饭的祷告。那他得了上帝的话语之后，他心里面就想说，是啊，我要在这个地方为耶和华征战，我要靠耶和华得胜。那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基督徒被因为信仰的原因被关在监狱里面，你想要泄愤祷告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些管教的人就提醒他说，你吃饭的时候不准念啊，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是祷告，就说你不准念。可是这个吴弟兄每次都非常坚定地说，不行，我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就是要祷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他被剥夺了吃饭的机会，然后他说，你既然不允许我祷告，我就不吃饭。可是监狱里面又是很奇怪的，就是说因为他又害怕这个犯人如果一直不吃饭然后最后死了， 这个可能对在当时的监狱也认为说这可能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去折磨他，想要逼迫他低头，说你不可以祷告，你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祷告。首先呢是给他身上加上各种各样的脚镣，加上各种刑具，让他非常的痛苦，手脚都非常的难受。那之后呢就是说甚至用各种方法，就是用一些周围的犯人去打他，逼他说让他低头。可是在这样的一种折磨和痛苦之下，这位吴弟兄靠着上帝所加给他的能力，他仍然持守上帝的话语，说我要为上帝守住红豆田，那个就是我的红豆田，我不可以在泄愤祷告这样事上妥协。那他有一次不吃饭7天啊，然后整个人就昏过去了。那这个时候监狱的人有点害怕，可能害怕他饿死，然后就把他绑起来，然后用个金属的东西把他的嘴硬撑开，然后把那个食物这样硬灌到他的里面啊，他就在昏迷之中被灌了很多食物进去。然后他醒来之后发现这件事，马上他就大声喊说感谢天父用这种方式喂养我。哇，然后这个监狱里的人气死了，说怎么、这个简直是头脑是花岗岩脑袋，就是顽固不化啊。但是他就是这样坚持啊。那甚至呢在那个时候还有人会用这种方式去劝他说，哎，你们基督徒不要这种形式嘛。那你就要这个心里面祷告，这个表面上不用祷告就好了。但是他知道上帝所给他的话，他知道他需要在这样事上，在不仅在心里面，在外面他也要做见证，所以他仍然坚持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是说我们要去效法他这样的一种做法。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你去思考的时候，你去领受的时候，神都有给你的话语啊。无论你在读圣经，你在祷告中间，上帝会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你啊。当然，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处境不同，我们可能不能像何西阿那样，我们也没有真的像何西阿那样蒙上帝拣选去做这样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去为他做见证。我们可能也没有像潘霍华那样面对这样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甚至要面临一个生死的一个抉择。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心里面很感动说这个神就是借着这个圣经对我说话的时候，我能不能够立志去活出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可能有常常会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我们不知道神有没有对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关心，我们的生活就每天这么过着，好像我们是在享受上帝的恩典。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警惕，因为有一天当你要交账的时候，耶稣说那些凡遵行他命令的人才是他真正的儿女，才是真正属他的人。有一天你交账，我跟弟兄姐妹已经讲过很多次，你交账不是交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事情，或者你在这个地上完成了多少的事业，你多少的成就，你交账是你遵行了多少上帝的话语。这是有一天你要在上帝面前去交账。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不知道上帝对我们有没有说话，或者说了什么话，但是我们很想知道。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劝你们真的就是常常的祷告，就是像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讲道中间反复去跟弟兄姐妹提醒的，你们要多多的祷告，多多的在神面前，圣灵有他的智慧来对你说话。那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你是知道上帝已经对你说话了，我在这里劝你们能够持守在神里面的信心，借着神所加给你的信心继续前行。可能你会为此付上很多的代价，就像我刚刚所举的这位中国的以巴佛吴维尊弟兄，你要坚持上帝的话语，你要预备好，可能是要付上代价。这也就是我们讲到十字架的难处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 你要预备好付上应该付的代价。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借着何西阿书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从旧约到新约，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或者上帝的心意都是一致的，乃是要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能够活出，真正的活出，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呈现出上帝的话语，呈现出我们所学到的所明白的真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一个又一个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面前，如同云彩一样围绕我们，就真的就是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放下一切的缠累，各种能够重担，放下各种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仰望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去奔跑前面的道路。那位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背着十字架走过了道成肉身的这样的道路，他最终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最终又是从死里复活。主，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有这样的一个立志，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语而活，无论在我们的生活处境里面要付上怎么样的代价。主，愿意你自己的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可以在这个黑弯曲背谬黑暗的这个世代里面去做你荣耀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